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星期四，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将由我们的团队成员贾静涵来讲述，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大家好，我是静涵，然后现在我正在台湾的一家青旅里录这期节目。
在大概三天之前，4月3号早上7点58，台湾的花莲发生了7.27大地震，那这次地震应该是台湾20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在这次花莲地震发生的当时，我就住在地震中心花莲的一家青旅里面，所以这期节目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地震时候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采访到一位地震当时也在花莲的台湾人，他当时正骑着机车准备环岛旅行，所以地震的当下，他其实是见证了 我觉得花莲地震中可能受灾最严重的一片区域，花莲以北的一条公路上，那条公路紧邻悬崖，所以在当时那条公路的损毁非常严重，和市内或者说城市中心相比，可能他所见到的地震和我们所见到的又是两副样子。我找他来聊了聊这次地震中他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先说回我自己的见闻吧。其实这期要聊这个地震，我是很犹豫的，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口吻或者什么样的视角去聊。截止4月6号，也就是今天，台湾政府公布的死亡一共有13人，同时还有6人失联。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作为台湾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它也是需要我们以严肃或者说以一场灾难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很奇怪的是，我在花莲感受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氛围，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人面对地震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然后可能让我觉得有一些文化上不一样的地方。那天早上， 大概将近8点的时候，我坐在青旅的一楼，整个青旅的一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太早了，其他人都还在睡觉。我正在和家人通电话，突然就感到青旅的楼梯在震动，我在想是不是有人从楼上下来了，然后楼梯比较旧，承受不住，但是这震动突然越来越大，然后我面前的桌子地板也开始震，然后突然就意识到地震来了。 所以我就冲出去，然后一边大叫着地震来了，地震来了，然后一边从青旅的门口冲出去。冲出去之后，我看到整个公路都在震，青旅门口停着那些小汽车、摩托车都在跟着一起晃动。我当时特别惊慌，我不知道那个房子是不是会塌下来，因为其实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老的，类似于牌楼的老房子，所以在 震的当时我看到上面不停的有灰落下来，有石灰落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可能下一瞬间就塌了。但是幸好它没有塌。第一次震动可能持续了将近1分钟，我不太确定，因为那时候我太惊慌了，我抱着路过的一个姐姐开始叫开始哭。那个姐姐是个台湾人，所以她拍着我的头说不要怕不要怕，站在这里。 第一点让我感觉奇怪的事情就是，整个街上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人冲出来，或者特别混乱的场景发生。那其实直到第一次最大的震动结束过后，可能过了有5分钟左右，我才看到住在我们青旅3楼的一个土耳其小哥慢悠悠的从楼上走了下来。 所以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你不害怕地震吗？就是震得这么严重。然后这个土耳其小哥跟我说他其实是害怕的，他当时没来得及跑下来，所以他特别紧张地待在三楼，然后第一次震动结束之后他就去阳台上看看其他人的反应，结果他看到整个街道上一片安逸的状态，然后住在附近的台湾本地居民可能也就是在震动最严重的时候跑出来躲了一下，然后立刻就不慌不忙的又回去了，所以他的反应是这个地震应该没什么吧，就是因为当地人都如此的悠闲，所以他立刻就觉得那我可以再睡回去了，所以这个土耳其小哥就在地震之后睡回去了。有这样反应的其实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荷兰的大概40多岁的阿姨，当时也和我们住在青旅里，她也说了同样的话，她说因为当地人都非常的 chill， 所以她觉得这次地震应该没有什么，但是直到第二次余震来袭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哦，好像是特别严重的一次地震，所以他们陆陆续续的就又都冲下来了，这点其实是让我当时感觉蛮惊讶的。后来我们的青旅来了一个花莲的当地人，他是我们的算是我们青旅的邻居吧，是一个30多岁的花莲小哥。他对我们说，对花莲人来说地震确实是一件很常见很常见的事情，所以这次地震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我们附近住的花莲人其实反应并没有那么巨大。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看不到任何人在做出行动在做出反应的状态其实也和地震的未知性有关。我记得在第一次最强的震动结束之后，我刚打开 Google 搜索引擎，我搜索台湾地震，我想看一下这个震级是多少，它跳出来的显示是4点多级，但是仅仅过了可能有2-3分钟，这个震级就立刻升级到了7级，说明对于整个地震的判断其实并不是一瞬间就有的，对于判断震级的专业机构是这样，对于普通人也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最强烈的震动来临的时候，至少在我所住的街面上是没有房子倒塌或者没有发生非常严重的肉眼可见的损伤的，所以当下大家第一反应是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情和以怎样的状态去面对这样一个地震，所以只能在每一次震动到来的时候就冲出家门，但是震动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家里去。
其实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令人恐惧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德国的姐姐拿着她的手机说她收到了海啸预警，但是另外一个台湾来的哥哥他就说不不不，台湾不会发生海啸的，然后他用科学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海底地形可能比较特殊，所以海啸在到来之前就会被削弱很多，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海啸能够真正的到达台湾。但即使是有了这样的解释，那个德国姐姐仍然不相信，她说历史上没发生过不代表这次不会发生。曾经有一年她的丈夫在智利，那一年智利发生了大地震，居民们纷纷外逃，但是在震动结束之后政府说好了，接下来已经没有事了，你们都可以回来了，所以居民们又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后一场海啸发生了，然后席卷了整个城镇，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因为没有人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种恐惧即使是在没有断电没有断水情况下仍然在每个人心中弥漫。那其实这场地震里我觉得遭受损害最大的可能就是道路交通了，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水电其实是一直没有断的，至少在我们居住的那片区域，我记得周围的一些店铺，比方说便利店，在地震刚发生之后的2-3个小时内是断电了， 同时我们也可能经历了一小段时间断水，但是很快这些水和电大概在12点之后就又恢复了。但是交通不一样，因为在第一次巨大的震动之后，我们就收到消息说周边的路有几条就已经被震断了，同时不仅是公路还有铁路也遭受了损害。所以大概8点多的时候，一个姐姐就从我们的青旅打好自己的包裹说我要去火车站。那个时候我们劝阻她说还是先在这里等一等，她说不，如果现在不离开的话，火车一定很快就会停运。我们住的地方离火车站步行大概只有15分钟，所以她立刻跑去了火车站。但是当然那个时候她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火车在开了，所以她决定在那里等等。那个时候放出的消息是目前只知道12点之前是不会有任何火车开的，但是12点之后还没有确定。但那天的结果是他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天，但没有一辆火车开走，也就是说在那一天整个花莲和外界的交通联系是完全断掉的。我觉得这是造成人们有些恐慌的一个点。在那栋青旅里大概有3-4个台湾人是环岛来的，就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从可能台北或者台湾西部的某个地方走南部的公路来到了花莲。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走北部的公路再回到西边，但是当天的地震就造成北部公路有一处必经之路彻底的断掉了。后面我采访到的这位台湾人，他可能也会讲到公路断掉，然后在当时公路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车辆以及摩托车，有一些车子可能直接就被追下来的乱石给砸到，公路遭到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同时另一方面还有花莲附近的山区景区，尤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太鲁阁。我记得在6号的时候我看到新闻有3个伤亡，3个人是在太鲁阁被发现的。那是一个国家公园景区，所以里面多山，然后可能地震来临的时候还被困在这个景区里的人来不及逃走，可能就没有躲过巨石的滑落，所以就在地震中丧生了。在反思或是说在回忆这场地震的时候，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意识到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人教我们，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从情感上去应对它的。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记得在那天下午我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情感上的矛盾和冲击。那天下午我们觉得余震已经平静之后，我们开始出去找一些吃的。我们走到了当地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大东门夜市，离这个夜市大概200米的地方有一栋高楼呈45度角倒塌了，周围拉着黄线，然后一些消防员和军人在黄线之内进行救援。你可以看到黄线之外聚集了很多当地的居民，他们骑着自己的可能电动车，可能是路过附近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我记得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举着手机，然后可能在和另一个人视频，他开心的向另一个人展示这里有一栋倒塌的大楼。他脸上的笑容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去思考说，作为在花莲的亲历者，我们面对地震的情绪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就像上午我们在逃避在躲避一次一次的余震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那个土耳其小哥就开始说 It's kind of humor， 然后我们都笑了。我们会觉得当这个动作一次一次的进行，然后我们可能心里知道它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但是又害怕，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逃出去，然后看着无事发生。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幽默，然后这会消解它的严肃感，或者它给我们带来的大难临头的感觉。但这是一种好的情绪上的应对吗？就像
当大家都平安无事逃过了地震，在下午在大街上乱晃的时候，然后看到一栋倒塌的房子，对了，里面好像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们笑着和另一个人视频通话，这是一个好的应对地震的情绪吗？但如果不这样的话，如果所有人都不举起手机去拍照的话，那我们应该以另一种怎样的情绪去应对这场地震呢？这是我至今也很难说我可以明确给出答复的问题。即使不是在地震中心，即使只是远离地震，或者只是在周边经历了一次微小震动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在情绪上应对这场地震呢？这是很多次灾难之后我都会去反思或者会感到迷茫的问题，包括远处的战争，或者说远处的某一场自然灾害，然后一场火灾，然后多少人丧生。看到这些只是文字或者视频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情绪？我们为什么没有那样的我们以为我们应该有的情绪在里面呢？那以上只是我自己对于这场地震的一个所见所闻的简单的分享。在这场地震之后，我也会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台湾的当地人，他们怎样看待这场地震？他们所经历过的地震教育是怎样的？可能才使得他们有了这样一种，类似于松弛感的东西在身上，尤其是在应对地震的时候。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和一位台湾人聊了聊，他当时也是在青旅和我们一起躲避地震。在地震的当时，他正在公路上环岛，所以他也是在公路的最前线见证了这场地震。现在就请 Eric 来和我们讲一下这场地震。
那我那天早上6点多出门，骑车到大清水隧道。那大清水隧道是在那个是我们台湾台花莲往宜兰必经的一条路上面的时候，我在隧道口前感觉到一阵地动天摇的感觉，然后就看到一颗巨大的石头，然后还有就把路面砸破。那砸破之后，随着震动的关系，所以那个破洞越来越大，慢慢的旁边的路面也都被震下去，接着那个就形成一个大洞。那有大洞之后呢，我就不敢往前了，因为我再往前一步我就怕我会掉下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往后撤。可是往后撤的过程中，不断的有落石在掉下来。那些落石呢，因为有些车子比较大型，所以可能撤退没这么快，那有些落石就砸在那些车子上，或是直接砸在驾驶座。那我看到当场有人就直接这样就被砸到头破血流，然后受伤，也有些甚至没办法送医，就直接在那边过世了。对，那一幕真的是让我就是一直都印象深刻。然后接下来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躲着落石。那虽然还好都没有被，运气不错，就没有被落石击中。我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的那一条道路好了，就是往花莲往宜兰的那条道路上面，左侧是山壁，然后右侧是悬崖。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会发，那时一地震就会发现，那上面的石头虽然有加固过，但是还是会因为震度太大，然后就随上面掉下来。那石头平均大概都有2-3个人那么大。隔壁是就是太平洋，连通太平洋的悬崖，而且那个地方又特别著名，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断崖。对，因为它前面是一个断崖，所以旁边那一侧的就是很容易就掉下去。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危险，而且就算大的地震停了，可是小地震一直来。那在侧返的过程中，其实小地震也带动着落石一直掉， 对吧、啊？那时候我有一颗小小小的落石，还是有砸到我的安全帽上面，还好没有事。然后路上大家就是能帮，如果有受伤的，大家都会能帮就帮。那如果真的来不及，那就是帮，那就是只能放他在那边而已。那时候我觉得哇，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那我们从国小开始就会每年就会有基本的那个防灾演练。那在我们的年代就是我们会每年有两次的防灾演练，然后全校师生就会听着警报，然后我们会先趴在桌底下，然后等警报响，因为至少桌底下是有空间可以躲人的。那如果东西砸下来的话，至少是先砸到桌子，但桌子比较坚固一点，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那等到那个警报响完之后，我们才会依序撤离。那就是以不慌，不要慌张，然后不要那个慌乱为主。因为当你开始慌张的话，你就发现大家场面都是乱的，不能慌。就是大家就是保持着严肃，可是就是井然有序出去，出门口。而且当发生灾难的时候，门是绝对不能锁的，一定要打开的。然后任何有办法燃气燃煤的东西都要关闭，对，甚至你连电源都要关闭，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突然就爆炸，所以我们连电源都会关，然后我们就会这样依序走出去。那走到空旷的地方之后，就做个集合，这样。那时候还会有基本的那个伤患救助的教育，就是可能他受伤了，什么可以帮他。或者基本的那个支撑脚，就是可能他们手骨折了，你可以用什么去帮自己帮忙他，今天的伤患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饮用水要怎么取得都有教学。因为那时候地震之后，饮用水啊或者食物的取得都是会比较难的，都会还是有教基本的一些教练这样。其实这几年的那个房屋在建的过程中，他们都会请技师来帮忙，就是建完之后会请技师来帮忙看一下这个强度是否，它的墙壁支撑啊，不管是墙壁支撑或是地面支撑力，或是它的柱子梁柱的厚度或什么，是否能够抵抗台湾近几年的地震，那我会有个平均的数据嘛，他们就会去测量说这个厚度啊什么的是不是能撑得住，甚至每经历一次地震，他们都会请人来评估一下。这个越老的房子越像我们家之前就被技师说，如果再过几年，可能就要做更换动作，就是屋子要加固啊，还有一些东西要加固，不然的话撑不到下一次那个地震，大型地震就会倒。
那以上就是关于我在这场花莲地震中的一些亲身的见闻和一些所思所想吧。可是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始终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口吻来向大家讲述这场地震。它一定不应该是轻松的，因为它是一场地震啊，在这场地震中仍然有伤亡，然后有悲剧发生。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所处的环境它是一个安全的，是一个甚至有水有电有网的环境，其实在一场20多年来最大的地震中，它仍然是一个让我感受不到所谓灾难的严重性和危及生命的一个场景。但处于这样的场景下，它并不代表说我在去看这场地震的时候，我就应当以一个侥幸快乐，或者说像那个举着手机在倾斜的大楼前视频的人那样快乐的去叙述这场地震，这当然是不行的。这可能就是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它并不会让每个人同等的感受到那种沉重、那种严肃、那种巨大的悲伤。可是回到最后，可能作为人，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仍然要去想关于这场地震我还能做些什么，或者我应该怎样去看待。只有不断的去反思，不断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才会更少的在面对 一栋倾斜的大楼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举起手机，然后笑着拍下一张照片吧。
感谢静涵给我们带来的故事，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张子涵，他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呢？很多人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而 Gila 在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也经常听到这个问题。不过他讨厌这个熟悉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言下之意是工作是消耗能量的，而生活是恢复能量的。他说，工作里会有事情可以让我们感到精力充沛，家里也会有事情让我们精疲力竭，比如哄孩子上床睡觉。他认为需要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来维持动力的这个想法过于简单化了，我们不如思考怎么平衡我们的能量水平。 Gila 在麦肯锡公司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分享到，我们需要交替安排给予我们能量的活动来保持我们高效利用时间。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精力呢？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每个人都不可能一直处于高能量的状态，我们需要时间来恢复自己的能量。第二，不要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集中安排在一起，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我们的能量储备，让我们更难振作起来。最后就是每天给自己一点激励，比如表达感激之情，其实是一种很有帮助的能量助推器。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确定是什么原因驱动和消耗我们的个人能量水平，然后采取快速提升能量的方法，将它们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不管是在消耗能量的会议间隙听三分钟的歌，还是给最好的朋友打个电话，找出能给予你能量的事情是什么。它可以是一些看起来不自然的事情，比如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微笑。微笑会释发出诱发快乐的大脑化学物质，所以哪怕是假装微笑都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现在你可以微笑一下，祝你拥有放晴的能量满满的一天。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和贾静涵，撰写文稿的是贾静涵和张子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贾静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学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